掌上。 却不忘记你。我又忘记，我却不忘记。
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痕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继续我的名，使你荒废的必都回忆起来。
是我的信号问题吗？
你要等一下开冷水吗？
感谢天父，
不用啊，你先洗啊。
在这世上不是孤儿，我们是天父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他的宝贝，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既然救赎我们，就救赎我们到底。我们如今成了他手中的弓，他必拯救我们到底，到底，到直见我，直到我们见他面。以赛亚书49章第5节后面这么说：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接下来有几章啊，有几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好，49章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于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领会。
谢谢丽珍姐妹带给我们的诗歌。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弟兄姐妹仍旧站立，我们一起用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在拉伯克这个小小的地方设立你自己的教会，你让你的儿女有一个属灵的家，过去20多年你一直丰丰富富的供应着这间小小的教会，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没有缺乏，反而有余，现在你的儿女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再度献上，为主所用，求主悦纳，也求主借着这样子对我们奉献的操练提醒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谢谢天父，听孩子这样的祷告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请弟兄姐妹坐下，然后接下来我们读经的时间。请牧师放一下今天经文的 PPT。哎，牧师，我们这边分享的屏幕，看到的屏幕可能有点问题，能不能重新再分享一下？
现在可以了吗？
好的，谢谢牧师。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 有两段，第一段是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还有一段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朗读。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牧师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思考的中心是温柔的人有福了。耶稣登山宝训里边的八福，我们已经查考了头两福。灵力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今天我们来查考八福里的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当耶稣坐在山上，向他的门徒和追随者提出这八福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在发布一个划时代的宣言。这个宣言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啊？他把整个世界颠倒过来。一方面，自从亚当夏娃以来，这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充满邪恶、充满魔鬼庇佑的世界、引诱的世界。不管这是哪个国家人，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都不是义人。或者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一些，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与罪人是相辅相成的，是一致的。那现在呢，耶稣开始宣布，从他开始，他和他的追随者要与旧的世界决裂。这个新的世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世界，是与罪格格不入的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拥有盼望、喜乐和平安。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里，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将战胜魔鬼撒旦的捆绑，将拥有永恒与快乐的生命。所以说，跟随耶稣的世界就是与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说是完全相反的世界。在魔鬼的世界里边，人被罪吸引，要通过伤害他人来取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当我们现在来仔细考察耶稣的登山宝训，特别是八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耶稣对他的门徒和追随者的要求是与罪恶的世界完全相反。这个世界要人们去追逐不能带走的财富，追逐对自己认可的成功的认可，但耶稣怎么告诉他的门徒啊？邻里贫穷的有福。这个世界啊，要人们去追逐表面上的快乐，追逐有限的人生所需。但耶稣怎么告诉他的门徒？ 哀痛的人的痛。我们有时候想一想，还真的是这码事。我们考虑都是眼前的事情，这一生的事情。那生命之后呢？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中。所以耶稣的命令，特别是这八福，看起来就显得非常的扎眼，完全和人类的行为方式相反。大家想是不是这个样子？但同时我们要清楚，耶稣所思索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类的境界，他看的是未来，看的是永恒，看的是真正的生命。所以这些让人不明白或者不舒服的命令，才是我们要考虑、要思索、要去行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三幅，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颠倒我们的世界观，为什么会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在八福的开始曾经查考过，为什么要有八福啊？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希望他的门徒、他的追随者要像上帝一样的完全。那问题来了，温柔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温柔这个词？温柔是不是性情绵软？是不是一个人喜欢低声细语，或者一个人表现出软弱、无能为力，或者遇到挑战容易胆怯懦弱？温柔是不是与人相处的时候一味的退让或者任人宰割？有的时候啊，当我们阅读圣经，很容易被一些词汇牵着走，特别是与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词汇，就比如这个温柔这个词，我们就有可能产生误解。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里，表示温柔的古希腊语，Pros， 它的本意是什么？它的本意就是一匹野马呀，被抓住，被驯服了。由一匹性格刚烈的野马变成了一只温顺的马，一匹可以被人控制的马。我们可以想象，一位骑士全副武装地骑在马背上，通过缰绳，通过他的两个腿，或者通过口令来控制、来指挥这匹被驯服的马。而马呢，也对骑士表现出顺服、配合的态度。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温柔。顺服、配合，没有野性。当然，耶稣在这里讲温柔不是指马匹，而是指的人。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温柔啊，不是我们平常用来展示女性所有的那种特征，不是用来表示软弱无能，更不是一个充满自卑胆怯的人。温柔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个人对神的态度，表现的是一个基督徒对人的态度，更是表现出一个人对基督信仰的执着。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所讲的温柔和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只有明白了这层关系，才会明白耶稣讲这个话的目的在哪里，也才会明白祝福的根源。第一啊，温柔是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如果我们去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的人群啊，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会很容易的发现，几乎每一个人啊，都在寻求被称赞、被尊重， 我们享受这种称赞，享受这种尊重。如果我们在别人的眼中高大完美，那就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表现。那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人呐、就会尽一切的努力去追寻自我价值，成功的就变成骄傲和炫耀，没有成功的就变成渴望与自卑。人类社会，特别是我们中华文化，在这方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崇尚金榜题名啊，崇尚光宗耀祖啊，崇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2011年的时候，江苏省的高考作文的题目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拒绝平庸。什么是平庸？在当今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对平庸的理解就是普通、寻常、不出众、平凡、碌碌无为。而和平庸相对的呢，那自然就是伟大、出众、优秀、非凡。我们从来不告诉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个靠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兢兢业业的人。而这样的人，在大家的眼中就是一个失败者，就是一个平庸的人。相反，这个世界最欣赏什么？最欣赏有野心的人，欣赏八面玲珑的人，啊，是那些成功成名就的人。人们最欣赏的是邻居家的孩子，每一次考试都100分。我们甚至要把马云叫马云爸爸，把王思聪叫全民老公。这个社会得多么的病态，才能产生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认知啊。但当我们回到圣经，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才发现，在耶稣的口中，最讨神喜悦的，是那些在世人的眼中最被轻看的人，最没有野心的人。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最爱主，而不是爱这个世界。而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爱主胜过爱自己。温柔的人呐、一定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他们知道上帝会带领他们，保守他们，所以他们会安安静静的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的教导。温柔的人始终认为上帝的安排是最美好的，尽管服从有可能是一条艰辛的路，但面对神的呼召，温柔的人不会有其他的选择，也不会退缩。为什么？因为温柔的人已经将自己全部都交给了神。不管神怎么安排，不管神怎么带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服从，而不是自作主张，以为自己神什么都懂，自己最聪明。当我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来诠释什么是不温柔。大家都知道扫罗啊，扫罗是个受膏者，是上帝给了他王的位，给了他权柄。但扫罗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自从他认为大卫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王位，他就开始追杀大卫，一直到他命丧战场。他明白他的权柄来自于神，但他不明白神可以给他，也可以拿走。就像我们查考约伯记，约伯所讲的那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敢于追杀神的仆人大卫，所以他敢违抗先知撒母耳的命令，擅自向神献祭。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发生在撒母耳记上13章。当时腓力士人聚集起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他们有很多的战车、兵马，还有士兵，啊，在数量上远远的超过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人就跟随在扫罗的后面，战战兢兢。撒母耳以前呢，和扫罗有过约定，要到基甲那个地方去给耶和华献祭。扫罗等了七天，撒母耳都没有到。扫罗就擅自行使祭祀的职权，为耶和华献上了燔祭。所以当撒母耳见到扫罗的行为，他讲了这么几句话：你做了糊涂的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这就是扫罗对神的态度，不是温柔，不是无条件的服从，而是像世人一样自大骄傲。但大卫就不一样了，当扫罗追杀大卫并与大卫近在咫尺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记得那个故事啊，大卫并没有伸手去加害扫罗，他只是割了一块布让扫罗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高立的王，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啊，他心中有神啊，他不会去做违背神的事情。他不仅仅自己人啊，他还通过诗篇，通过祷告，教导以色列人要等候神。在诗篇二十七篇里有这么一句话：要等候耶和华，当仗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
Psalms 27, 14.
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忍耐等候神，他认定神所定的时间最好，所以自己并不抢先，不自作主张。这个温柔不是指性格温柔，而是指对神的顺服，就像一匹野马，现在已经丢掉原来的野性，温温顺顺的降服在骑手的手中。这就是耶稣啊所期盼的基督徒。既然已经承认耶稣为救主，既然已经领受神的救赎，那能做的就是什么呀？就是顺服。丢掉我们在世上的罪，丢掉世俗的世界观，丢掉老我，凡事顺从神，不论心思意念都要符合神的旨意，不论什么样的计划和决定都要顺从神的命令。这就是温柔。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前的那个夜晚，面对即将来到的痛苦、羞辱和死亡，面对撒旦魔鬼的引诱，他在克西马尼园讲了两句什么话？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然后他又继续祷告，那种征战仍然存在。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温柔吧，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温柔。而他自己又用他的生命为人温柔做了最好的诠释。这是第一个哈，我们要讲的温柔啊，是一个人对神的态度。那第二个呢， 温柔还是什么呀？温柔是一个人对人的态度。温柔不仅仅对人，对神温柔，对待人也要有温柔之心。耶稣的门徒不应该去剥削他人，不应该压迫他人，凡事忍耐，宽容，以德报怨。难不难啊？难啊！人都有脾气，特别是在有理的时候，为什么要忍耐？为什么要温柔啊？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可能知道了哈。我和美凤已经祷告了很长时间，希望在拉伯克有一个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感谢上帝呢，最终我们选定了一家公司，签了合同，开始建房，然后按照计划，再有那么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我们看着这个房子在一点点建起来，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幻想，直到我们可以走进去，从近处查看呢，才发现到处都是问题。每一次参观房子回到家，我都是一肚子的怒气。确实他们的工作这个质量很差，我可以挑出很多的毛病来。然后呢，我就怒气冲冲的给房产公司写了一封信，把所有的问题都讲了出来，最后还告诉他们，威胁他们，如果不尽快解决，我们就会停止购房的合同。然后平安了吗？当然没有，这怎么会有平安呢？怎么会有平安？雅各书第一章是怎么讲的？我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读神的话，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做神的事工，但遇到世俗的挑战，特别是看起来我们是站在有理的一方的时候，那温柔就不见了，那污秽和邪恶呢，并没有脱去，我们还是在照着撒旦的意念去行啊。受损失最大的是什么呢？是神的义啊，根本就没有成就神的义，反倒是损害了基督的名声。所以雅各呀，在接着前面刚才讲那两句话以后，他又讲了几句话。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实际上依我的经验来看，对人温柔啊，挑战更大。当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温柔的，是顺服。但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和人打交道的时候，那个老我呀，可能又跑了出来。当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俗世界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忘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忘了我们对上帝的温柔，这就会形出怒气、骄傲、冷漠、自私了，就忘了为神做美好见证的承诺，忘掉了基督徒的身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是在尝试用自己的血气， 用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去应付挑战，那结果自然就带出来人的情感，人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误解啊？因为没有依靠主啊，没有把问题交托在神的手里，自然就没有平安，自然就不会表现出温柔。这就是只听到而没有行道。最近我刚刚看完一本书啊，是关于王明道牧师后半生的传记，那个书名是《又四十年》。这本书读完以后啊，我的感触非常多。我就觉得和那一辈的基督徒比起来差的真是很多，特别是在温柔这方面，我感觉就是比不上。书里有一段描写，那是在王明道牧师拒绝加入三自教会，第二次被关到监狱以后，在监牢里边和他在一起的狱友痛打和折磨他，他们经常用绳子拴在王牧师的手铐上，拉着这个将近70岁的老人在牢房里跑步，一跑就是几个小时，晚上还要批斗他，让他站立，把他的头按向地面，几乎碰到地上，一晚上就要这么按他的头几十次，还要揪着他的头用力的往墙上去撞。即使这样对待一个将近70岁的长者啊，即使这样让王牧师备受痛苦，但很多年以后，王明道牧师却告诉弟兄姐妹，他很理解他，他们只是想立功赎罪，然后才这么样去折磨他。王明道牧师讲述这些迫害的时候，听起来心平气和，没有怨恨。我想那就是温柔吧，对人的温柔。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好多人却做不到？我觉得没有真的对上帝温柔，就不可能真的对人温柔。只有真的对上帝温柔，才会理解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所讲的那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一个人怎么可以让人看出来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你手里整天拿着一本圣经吗？还是一张嘴就是圣经的经文呢？啊，是的，这些都可以让人看出你是个基督徒，但这有多大的意义呢？这能造就人吗？这能见证耶稣的生命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对上帝温柔，对人温柔谦卑，那真的可以改变他人，也真的可以让人看出来，这是一个有着全新生命。温柔是对神的态度，温柔是对人的态度。第三点呢，我们还要思考温柔与坚持真理的关系。温柔和坚持真理的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温柔是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态度，是一个基督徒对人的态度。那这里我们也许会有一些问题，当有人背逆上帝或者违反耶稣的命令，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当有人迫害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仍然保持温柔的态度？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如前面所讲，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确实应该心存温柔，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人。但我认为对上帝温柔表明我们的顺服，对人温柔表明我们的谦逊和忍耐。那对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和人，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表明我们的信仰。耶稣是一个温柔的榜样，他顺服上帝，连续贫苦之人。但当他看到亵渎圣殿的时候，他就会掀翻那些买卖人的桌子，把他们赶出殿来。当耶稣看到法利赛人曲解上帝的律法，企图靠行为成义的时候，他会大声地斥责他们为假冒伪善。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对违背我们信仰或者破坏我们信仰的行为，我们还是要发出声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耶稣不崇尚暴力，他曾经在克西马尼园里边在遭围捕的时候，他呵斥他的门徒要放下屠刀。耶稣也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去靠拳头去传福音，相反，要靠爱，要靠上帝的爱，要靠圣灵的引领来传播福音。这就是一种温柔吧，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上帝的引领。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传福音为借口，宿主以武力滥杀无辜。这也是直到今天十字军东征仍然会受到批评，尽管十字军东征里面包含了很多深层次的原因。这也是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靠着枪炮逼迫满清政府同意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行为是不可原谅。因为耶稣教导我们的是温柔，教导我们是爱。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来，我跟弟兄姐妹以前也分享过，几年前华盛顿州为同性恋合法化举行投票，这个时候就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当时侍奉的教会，鼓励大家去参加游行，反对这样的投票，坚持我们的立场是对的，反对同性恋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我对游行的方式表示怀疑，当支持同性恋和反对同性恋的队伍站在马路的两侧高呼口号，瞪大眼睛互相指责对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温柔在哪里？爱在哪里？我总是在想，当我们大声斥责同性恋是罪的时候，我们像不像是在自以为意的？像不像拿着石头要砸妓女的那群人呢？我们的温柔在哪里？我们的爱在哪里？所以温柔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们既要像耶稣所期待的那样，做顺服上帝的基督徒，做爱人的基督徒，同时也要表明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真理，还要避免自以为意，避免靠着拳头，避免靠着力气，避免靠着声音大来传播福音。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温柔的人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地图？先来看看地图，什么是地图啊？只要我们成为温柔的人，就可以真的得到一块土地吗？当然不是啊，我们还要回到第一幅，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句现在式的表达，只要你认识到自己邻里是贫穷的，你必仰靠主，天国现在就是你的，这产业我们现在就在基督里拥有。同样，温柔的人已经因着温柔在生命中承受了地图， 如果你是温柔的基督徒，一切都要属于你，已经承受了这地步。所以保罗在临前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讲到，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属基督又是属神的。这就是耶稣所应许的祝福，这就是耶稣所应许的地图，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什么是万有？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就是神目前给我们最大的赏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当我们向神敞开我们心的时候，神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就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现在时即刻发生的事情。同时啊，这地图也是我们将来要承受的产业，就是那将要来临的新天新地。这诗篇里边第37篇是怎么讲的？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在耶稣那个时代啊，人们早就在期盼上帝对以色列民众所做的弥赛亚的应许，他们非常熟悉诗篇里的话语，他们也当然非常熟悉第三十七篇的这些话语。他们知道耶稣所讲的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就是上帝要借着弥赛亚赐给他们的选民未来的新天新地。所以当约翰在启示录里再一次宣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这个应许啊，就完整的呈现在了基督徒的面前，就跟诗篇里的描述完全的联合起来了。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夫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痛、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就要做一个温柔的人，这就是福分了，这就是我们将会得到地土，我们已经得到地土，这就是耶稣的命令，这就是耶稣的命令。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温柔的人呢？耶稣本人就是温柔的榜样，就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最大的温柔。温柔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也不是天生就有，温柔来自于生命的改变，是新生命的果实。没有邻里的贫穷，就不会有温柔；没有哀痛的心，也不会有温柔。我觉得使徒雅各 他问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在雅各书里边，他怎么问的？他说：“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他接着又问：“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然后他马上就告诉他的听众，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行善行来，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雅各最后指明了温柔的来源，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我们渴望践行耶稣的命令，我们渴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还要明白，温柔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给我们的智慧。那就是说，当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成为一个领受祝福的人，我们就要先成为一个接受神的人，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才能结出温柔的果实，才能成为顺服上帝、爱人的基督徒。阿们。
感谢牧师今天的正道，愿神都改变我们，让我们对人温柔，对神温柔。接下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请低头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准备好饼跟酒，然后先准备好，我们待会儿一起唱我每思想奇妙十架。好的，我们接下来先唱我每思想奇妙十架的一二两节。
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使你们罪得赦。”然后又照样举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门徒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的，使你们罪得赦。每逢喝的时候，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那么就请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宝血。既然你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就当按照他的话去行。
接下来我们唱三四两节。下面是我们家事分享、报告事项还有祷告的时间，我们把时间给牧师。
好，这是一些